美中贸易战峰回路转，美台关系跟着风云变幻。蔡英文选前出访，过境纽约是否可能升格为准访问？特席大阪会面之后，央视停播反美剧，改播美中爱情剧。暑假档不播抗战片，改播港片。电影背后的故事是否反映美中台港的情势？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樊东宁，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7月7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出访加勒比海友邦，预定过境美国的纽约和丹佛两地，总共停留4个晚上，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而在另一方面，台北市长柯文哲出席上海双城论坛，再提两岸一家亲。床头吵，床尾和，我们究竟要怎么看复杂多变的美中台三角关系？此外，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历史和电影。之前美中贸易战打得火热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突然播出抗美援朝的上甘岭，特席两人大阪 G20 会面之后呢，则是改播美中爱情剧《黄河绝恋》，而原本预定7月5号上映的抗日战争片《800》突然被撤换档期，改播由港星主演的《扫毒二：天地对决》。播什么不播什么，其中是否大有学问？背后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又能否带我们看透美中台关系的前世今生？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呢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副院长，同时也是政大外交系的教授，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黄奎博黄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黄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黄奎博教授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的节目现场。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来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黄奎博教授。那么今晚在美国之音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演播室，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台湾东吴大学的助理教授，同时也是台湾知名的法律专家、婚姻专家和畅销书的作家吕秋远律师。吕律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两岸同胞大家好。
好的，那么台湾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美中贸易战峰回路转之际，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出访拉丁美洲友邦，途中预定在纽约和丹佛两地总共停留4个晚上。分析人士称，蔡英文这次过境美国有机会升格为准访问。那么北京已经向华盛顿这边提出了严正交涉。与此同时，台北市长柯文哲出席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再提两岸一家亲。难分难解的美中台关系究竟会如何牵动2020的台湾总统大选呢？我首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黄奎博教授，你怎么看这一次的蔡总统出访？这次有没有可能在过境美国的部分，升格为准访问，或是达成一些突破呢？黄教授，
这次啊，我们目前还把蔡英文到美国的访问定位成过境外交，准访问是我们自己私下讲的一个名词啊。但是以美国国务院目前给的一个标准来讲，或是它的定义，应该都还算是过境。当然我们都希望说中华民国的元首可以正式访问美国，但是现在受限于美国跟中国大陆整个政治跟法律的关系，所以我个人觉得蔡英文他这一次的访问能够再去跟回程都停留2天已经是很好了。可是是不是能够真正把它变成一个正式的访问，不管是不是访问华盛顿，我觉得那个或许还要靠台湾跟美国双边的努力。我们看到美方给台湾的承诺，从过去李登辉时代一直到现在用的都是8个字啊，这8个字就是安全、便利、
舒适、尊严。
对，这8个字呢基本上涵盖了美国对于台湾的一些承诺。 当然这些承诺说实在有些不是美方他自己做到的，包括像我们的元首到美国不管是过境还是正式访问，但是呢基本上跟我们元首见面的美方官员其实位阶是不够的。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从李登辉时代的所谓的弹性外交和务实外交好了，其实我们大概希望追求的都是先求有再求好，也就是台湾跟美国能做到多少我们尽量做。那我也希望蔡英文他这一次的访问呢，可以在台湾跟美国的双边关系上能够有一些真正实质的帮助，而不是这边去展示一下蔡英文的出访，那边去谈一谈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这种引起政治争议的问题。所以我希望这前两天跟后两天访问，我们都可以看到蔡英文在实质增进台湾跟美国的双边互动上能够做一些事情，而不是到海外去宣扬那种似是而非的台湾是主权国家的立场。那另外呢，我想讲的就是说，蔡英文他或许这次因为两天的访问，他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安排他在美国各式各样的活动，所以呢，我们或许可以预判蔡英文应该会去拜访一些美国的重要人士，或者美国的一些官。那这些从过去来讲，都是我们台湾这边的总统他比较不容易做到的事情。那我也希望透过蔡英文不管是怎么样规格的提高，他可以帮助台湾跟美国关系进一步的巩固。那最后呢，我想要讲就是说，蔡英文他在回程的时候目前宣布是要经过丹佛市，科罗拉多的市。那这个丹佛市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案例啊，因为过去来讲经过美国只要双边关系好的时候一定都到一些华侨人口多的大城市，特别是东岸跟西岸的。可这一次为什么去丹佛呢？我个人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蔡英文想透过对于美国中西部农业的采购或者中西部矿业采购，向川普政府表示，我在你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中西农业受损的时候，我台湾来，我帮你多购买一些美国的农产品，多购买美国的一些矿产。为什么呢？因为中西部的州基本上来讲，基本上很多都是川普他自己的铁票仓，所以如果台湾在这边多表示一点采购的意愿，让这些农民或是这些相关矿业的产业多得到一些利益的话，那等于也就是帮川普他的这些铁票仓稍微顾到了一点这个票源，等于就是川普要竞选连任的时候，蔡英文说我这边帮你间接的尽了一点力。那我觉得这个是做个姿态给川普政府看，做个姿态要干什么呢？也就是蔡英文在下半年面临到自己的总统大选，蔡英文非常需要美国一些立即而明显的善意的表示，所以蔡英文现在投桃，希望下半年美国川普政府可以报礼，让蔡英文可以在一月的时候顺利的连任。
好的，非常感谢黄奎博教授的分析。那么回到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请教吕秋远律师，你也是刚从这个纽约过来美国首都华盛顿，跟我们谈一谈蔡总统的这次过境，除了像刚才黄奎博教授所言啊，如果会见美方重要人士，或是在中西部宣布什么台湾加大对美国的农产品采购这些实质的问题之外，如果在规格上，譬如说能够在东岸的纽约来发表一场演讲，因为他的母校也是康奈尔大学嘛，在规格上的提升，或是朝所谓台湾人士说的这个准访问的规格迈进的话，对他2020的总统大选是不是有可能会加分呢？吕律师，
事实上，从1996年之后，很多台湾总统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应该说他主要的主轴都是过境，那借由过境的方式到其他国家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就是我们过去讲的八个字。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其实，在台湾的政坛这边一直有一种传闻是，他不只会到纽约，可能会到华盛顿。而且到华盛顿的话是由国会俱乐部，也就是说民间的这个俱乐部邀访，他在国会俱乐部这边发表演说。但这个部分未来可不可能成型还有待观察，主要是川普政府会不会点头。那这个部分其实在就蔡英文过去不管是他就任之后的两岸政策，乃至于他的对美外交，事实上他的主轴都是比较低调的。举个例子来说，包含过去川普总统跟他的热线，或者说是其他对美外交的进展，大致上来说都是在美方首肯之后他才会公布。也就是说蔡英文比较不是一个会主动 刺激中国政府，或是会去主张说，哎，美国政府给了我什么，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彰显自己是一个比以前过去都要好的台湾总统。因为事实上他也知道，就中华民国立场来讲，事实上夹在中国跟所谓的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是非常难以相处的，因为我们必须不能够是一个完整的所谓说被论述成是一个棋子，那你也不能够说今天在就是中美外交关系之间完全采取所谓消极被动的方式。所以说就这一次来讲，刚刚教授提到说有可能蔡英文会在美国发表所谓像之前李登辉总统在康奈尔所谓的民之所欲藏在我心类似这样的演说，比较不见得会出现，但确实这一次如果能够达到不管他在华盛顿或纽约获得比较好的待遇，也就是说跟政治有一些相关但又不至于过度的挑衅，我想是有帮助的。那最后我想谈到的是，其实各位可以注意到台湾旅行法，在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事实上来讲不管是美国的重要人士到台湾访问，或者台湾的包含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乃至于重要的县市首长，现在就缺总统，有没有到华盛顿特区访问的可能性呢？其实在法律上来讲是可以的，只是说在政治上这个操作来说会不会引起中国过大的抗议，特别是在这一次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之后，事实上中美关系有稍微回温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紧张。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蔡英文能不能够顺利的在华府访问或者华府过境，我想这个部分是中国极力要防堵的。那未来可能我们要观察的就是在这几天交涉的过程当中，到底蔡英文有没有机会进来华盛顿，如果有的话，那这将会创下中华民国总统在过去最高的访问规格。那你说到底是准访问还是过境，这时候就不太重要了，总之他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挂上访问的挂上过境的名称，但实质达成他的效果，应该这样是我觉得是符合整个中华民国外交的利益的最大考量。
好的，非常感谢吕秋远律师请教在台北的黄奎博教授了。事实上就像刚刚提到台旅法通过之后呢，其实大家都在讨论说台湾总统还有其他的像外交部长到华盛顿来访问的可能性。那么这一次呢，蔡总统宣布过境美国之前，事实上也有很多台湾媒体在讨论说他在拼所谓的过境华盛顿，或是要挑战过境华盛顿，究竟有没有可能，想请您分析一下。那么谈到华盛顿，我们就要提到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这个国庆的时候把整个华盛顿都变成了他一个演讲的场合，甚至有坦克还有战机出现。那么因为他也宣布了要这个竞选连任嘛，你认为这个蔡总统也要连任，然后特朗普也要连任，两边都进入这个所谓选战模式之后，美台关系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化呢？请黄教授分析。
好，这个问题其实很大哦。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台湾旅行法好了。这个台湾旅行法确实给台湾未来的领导人到美国访问开了一扇法律的门，但是它这里面的规定啊，其实并不是强制规定美国行政部门一定要遵守。所以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就是美国的这个川普政府他到底会不会同意，这就变成关键了。李登辉访美的时候其实是在参众两院获得了压倒性多数的通过。这一次我想如果要决议欢迎蔡英文访问华盛顿，我想国会参众两院压倒性的通过应该也不是个大问题。但是问题在于说行政部门要不要承担这个风险，它的风险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外交关系的倒退，在一些重要的国际议题上，譬如说反恐、反洗钱、防止恐怖主义，甚至呢相关的能源的这些合作等等，海洋安全的海陆安全的合作，这些能不能够再继续？我觉得美国都考虑的不只是台海这一小块地方而已，所以蔡英文访问华盛顿，其实它会牵动的不可能不只是台海，还包括了亚太，甚至一些全球重要的政治经济相关的安全领域的一些这个美中互动的这些架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当然这些不能排除蔡英文说不定这一次不小心就到了华盛顿，但是呢我想说这个几率有，我们要认知这个几率，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说这个访问的时候啊会带来很多很多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后面这个波澜。 那至于双方的元首逐渐都要进入到选举期，我们当然第一个看到是在台湾这边，蔡英文他会怎么做。我们看到蔡英文他其实做法已经很清楚了，他就是加强台湾的恐惧感。恐惧是什么呢？恐惧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所以呢，蔡英文他其实一直强调一些习近平没有讲过的话，譬如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他把这些错误的讯息，甚至我们就讲就假新闻吧，就带到台湾各界，让大家觉得说过去包括国民党政府所支持的九二共识，还有包括李登辉那时候讲的一中各表，其实讲到最后都是一国两制。这样很不负责的言论带来什么？带来是台湾内部的一些恐惧感，觉得说原来我们跟北京谈的任何妥协的方案、和平的方案，其实最后都导向了一国两制。另外呢，蔡英文政府他其实在台湾也开始加强宣传所谓的假新闻。那这假新闻呢，他都不讲从台湾内部任何政党组织来的假新闻，他讲的都是来自中国大陆资金挹注的假新闻。当然，这些所谓的新闻农场或是来自中国大陆资金挹注的假新闻绝对有，但是他在台湾的假新闻我相信占的只是一小部分，而且引起的这个作用我不觉得非常的大。那至于中国大陆的锐实力啊 sharp power， 其实这个也是大家谈了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这个议题啊。那这个中国大陆确实在硬的软的实力方面它可以两手运用，这个早就已经不是新闻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政府透过所谓的这些宣传还有包括恐惧感的制造，再加上修改内部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他做的就是希望在进入正式选战的阶段的时候先把这些恐惧的氛围营造出来。营造出来之后呢，所以大家要选择很清楚了，你要选择跟中国大陆比较亲近比较和平的这个政党，还是选择我这个捍卫台湾主权积极帮台湾拼外交的蔡英文。那在这个时候呢，所以美国的角色就更重要了，因为蔡英文怎么能够证明他能够帮台湾捍卫主权帮台湾拼外交呢？唯一能够抓紧的就是美国。所以川普他在竞选的时候会需要一些外国的这些正面的表述跟支持，包括我刚刚讲的可能到美国的中西部宣布购买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或者矿产等等，但这些都是在进入选举阶段的时候已经不是什么国家利益的问题，都是政治人物自己能不能先胜选，先胜选之后呢，他的这些下面的人才有位置可以分配，这些都做完之后才会再回过头来讲到真正的国家利益。
好的，非常感谢黄奎博教授。那么吕秋元律师，我们知道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非常复杂的，刚刚提的一些问题当然是非常的涉及到很多层面，稍后我们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一来谈。不过因为你是台湾的这个著名的婚姻专家、两系关系专家，也是法律专家，所以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要请教您。因为很多人把这个美中台这个三角关系哦比喻成婚姻或是两性关系，像是台北市长柯文哲曾经说过两岸是床头吵床尾和，那么也有美国的钟国东曾经著书写说这个美中关系其实是所谓的同床异梦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三方关系有时候看起来你侬我侬，有时候有紧张互不信任，不晓得您怎么从两性的观点来剖析这样复杂多变的三角关系，有没有一些更生动巧妙的比喻呢，李律师？
其实应该这么说，你把两岸关系比喻成所谓的两性关系有一个根本上的错误，这根本上的错误就是两岸的实力极为不对等。就如同刚刚我们提到的所谓的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常讲所谓的一中各表，也就是中国大陆这边说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可以说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但是问题在实际的国际关系的运作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两岸的实力对比差别太大。如果今天是划江而治，比如说划长江而治，那今天很好说嘛，就像南北韩一样，两个可以各自表述一个韩国是怎么回事。但其实在这个部分来讲，你说两岸是夫妻，这完全是不正确的对比，因为基本上夫跟妻我们讲说总不会是有所谓的两个人的关系差别这么大，
夫妻两边的这个权力可能差别也蛮大的。
甚至说这个情况其实我们这么形容好了，这个家暴存在于哪里，假设两岸在一家的话，那今天大部分台湾在外交处境上的受挫，尤其是这二十年来我们不管在 WHO 不管在联合国不管在任何的场合之下，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是不能开口的，你顶多就只能讲中华台北，甚至你要在中国的首肯之下你才能进入某些国际组织或是跟某些人建交，甚至我们讲剩下的这些台湾的邦交国也是中国，只要我们讲点石成金，它是点石我们就废交，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觉得两岸关系它比较类似的是如何能够两岸去展现所谓的善意，这就是我刚刚一直提到的。蔡英文在第一任的就职典礼上，他所提到的，他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原因，是因为九二共识如果存在于两岸极大的力量不对称的情况之下，我们讲中华民国就是可以代表所谓的不管是全中国也好，或者是其实一中各表也好，在国际现实上是不实际的。那不实际的情况之下，你讲再多都没有用，所以他才会认为说，假设你中国领导人要我承认九二共识，不外乎就是承认你的九二共识，但从来就没有中国领导人直接讲说，哎，我们同意一中各表，所谓的九二共识就存在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下面呢，下面没有了。所以如果今天要台湾回到所谓的比较我们讲说在两岸政策上对于中国比较正面积极的立场，中国在所谓的一中各表上，他的立场要适度放松。如果他不愿意放松，把一切问题归咎给蔡英文，说都是你挑衅，都是你不对，这样的做法对蔡英文政府可能不是相当公平。
那如果从这个三角关系来看的话，怎么去解释它？比如说美中比较好的时候，可能台湾这边跟两岸之间稍微缓和，但是如果美中紧张的话，两岸之间这个不等距的三角关系你怎么看呢？
其实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哈，很多台湾的学者，包含国际关系学者，喜欢用三角关系来论证美中台。但事实上来说，我们还是强调，这个点啊，台湾这个点，三角关系里面这个点，它事实上来说比较类似的是，我们能够主动的地方不多，大部分都是当美中两个在角力的时候，台湾能够找到当中的一些着力点去做改变、做调整。那也就是说，当美中关系，比如说前一阵子比较因为贸易问题比较紧张的时候，那么台湾确实从当中得到了某些行政机构对它的便利。
那如果和缓的话，台湾的利益是不是就会被牺牲呢？
这就是问题了。美台的外交关系原则上是进而比较少退，在这十多年来，只要是往前了以后，很少会往后退。那换句话说，当美中关系紧张的时候，台湾的地位或者台湾的权益可以获得某些程度的进步，但是当两个不好的时候，会不会退步？其实退步的可能性反而不大。就我举一个例子，现在美国在台机构已经改名了，那在改名之后，会不会说因为习近平跟特朗普他们两个之间讲好了，关系变好了，习近平同意再多采购一点美国的农产品，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又改回来了，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换句话说，其实美台关系它在逐步的进步当中，如果说就美国的国内法制能够在台湾关系法、台湾旅行法上面做一些更好的调整，那事实上台湾就可以从当中得到某些美中台关系里面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不用去担心说万一美中恶化之后，台湾的处境就被牺牲了。我觉得被牺牲来讲，台湾民众比较担心的是被并吞，而不是被牺牲。而这个被并吞是一个台湾民众现在最关切的问题。
好的，感谢吕秋远律师。相信这个黄奎波教授也有很多可以回应的。不过，因为这个复杂多变三角关系究竟要怎么看呢？立刻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黄奎博教授，就是目前在台湾好像都分成有我们先前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过，就是这个台面上的总统候选人好像都分成亲美派或者是亲中派，这个而且这个划分的这个话语权好像都是在执政党这边了。那执政党是亲美的，他就说，或者说执政党的这个支持者，他就说你们这个我们的对立面，我们的郭韩柯等等都是这个亲中的，尤其是像这个柯文哲这次到上海去参加双城论坛，就是有鼻子挑眼鼻子，有眼睛挑眼睛，反正就是无所不挑。那么呢，也就是说现在好像就变成说执政党，刚您也提到过，执政党好像刻意要营造一个就是亲美的反并吞的一个势力，去对抗一个亲中的要联合中共来并吞中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势力。那您觉得第一个首先想请问您的是，是不是确实有亲美跟亲中这样一个路线？台湾的总统是不是就是美国跟中国的代理人的战争？那么第二个，这样子的划分您如何的看待？想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请教黄奎博教授。
这个在台湾里面确实啊，我必须讲有很明显只亲美而反中，或者只亲中而反美的政治势力。是哪些只亲美而反中呢？民进党、时代力量、建国党，像这些我举例啊，都是只亲美然后反中。虽然说民进党会说没有没有，我的两岸政策就是要两岸维持现状，两岸要和平交往，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最近在台湾内部的一些作为，其实我们看得很明显啊，民进党如果他是要维护两岸的和平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尽更大的努力。好，那哪些是亲中反美？那这些就是台湾的一些属于比较像统独党啊，或者像一些比较非常极端主张两岸统一，认为美国是来阻碍两岸统一的这些政治势力。那这些政治团体他们在台湾的占比还有他们的声音其实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常看到台湾因为是执政党带头啊，所以你看到台湾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亲美然后不和中啊，不亲近或是和平中国大陆。那像这样的一些二分法，我觉得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是很多政治势力给他的一个二分。其实很多事情它不是这样一刀切下去就只有左边跟右边，或是颜色就只有黑色跟白色。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又亲美然后又跟中国大陆保持和平的状态，这不代表台湾投降，这代表台湾其实是务实看待它目前在现在美中台关系还在整个国际政治格局里面的位置。我必须要讲就是说，目前包括很多的新闻媒体，像各位观众听众看到的，他常常都会说在台湾一个叫做 Pro China KMT 或 Pro US DPP 啊，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支持美国的民进党，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不太精确的分类啊。但是我必须讲，这种二分法对于民众来讲很容易了解，在政治人物来讲，这种二分法很容易动员自己的支持者，因为一下就分出了你我。那像这个时候呢，在政治上政治人物是得利的，但是我们看到可怜的就是我们在这边的社会国家的前途，因为大家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知，因为错误的认知会导致错误的支持或者错误的政策，这样子一路路走下去，我觉得两岸会陷入到这种逐渐对立的这种恶性漩涡里面啊。那这个对于这个两岸关系未来可长可久的发展一定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在台湾这种二分法已经很明显了。我觉得政客就是要我们二分，但是不管是海峡两岸或者在美国的这些听众观众，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个认知，就是说其实并不是那样子一刀切下去就分得你我黑白分那么清楚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要在模模糊糊里面找空间，包括两岸关系，甚至包括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你看我们看常美国讲说他对这个中国大陆一定是三个公报，但是呢在三个公报之外他又讲到台湾关系法来处理对台湾的问题，三个公报跟台湾关系法根本是相冲突的东西，可是美国就在这种模糊的宣示之下，部分满足了北京，部分维护了台北的权益，让美中台三边关系可以从1979年一个大转变之后呢一路走到现在。如果不是模糊，如果是清晰，请问各位美中台关系现在应该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根本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已经走到恶性冲突的这一个局面。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想不要二分法，而是应该要用模糊的艺术来处理这些高度争议的问题。
好的，谢谢黄慧博教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华府，我们请到这个吕秋远教授。就是吕律师，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目前这个蔡总统正在竞选连任，但是从他这个上任以后呢，这个关于他这个是不是任总统的问题呢，就一直这个纷扰不断的，包括说先前在他竞选的时候呢，就有党内大佬说这个穿裙子的不适合当总统，但他确实当了第一个穿裙子总统，但虽然他很少穿裙子，那么但是呢，在这个他执政的后期，就第一阶段的这个后期呢，这个不喜欢他执政的这个党内大佬们又拉出了一个赖清德来这个跟他对抗啊，好像是觉得说这个蔡总统他这四年的执政呢并不是很好，那么同时呢他这个在执政初期大量的采用了这所谓的老蓝男等等呢， 也是这个让这些独派大佬不满，然后要推举这个赖清德的原因。那您觉得这其中有没有一些，就是当然这个蔡赖的恶战已经结束了，但是想请教您的就是说，这其中有没有，特别是很多人都批评民进党是一个沙文主义的政党，您的观察确实是如此吗？
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民进党在过去的发展来说，确实在考量这个问题上，它会有一些我们提到的性别因素，但这个性别因素呢，其实夹杂了蔡英文在这几年来，也就是特别是这两年来的施政哦。独派比较在意的点是，他对于所谓的台湾独立，他认为蔡英文是相对比较软弱的，也就是从这个点开始，他去批评蔡英文。那如果从这个点，我们回溯到刚刚我们中广这边的教授提出来的一个观点，说他认为蔡英文的政策是比较二分法的，这个地方就会有一点冲突了。因为事实上蔡英文之所以不得党内这些所谓台独大佬的欢心哦，很大一部分就是他在同志婚姻上他采取的态度是他是支持的，那这个部分当然跟台湾的传统价值观会有一些冲突。第二个，在所谓的过去任用一些我们讲老男男，当然有一些啦，但不能讲全然是，比如说林权，他可能是过去陈水扁用过的人，但不见得你把他归类成蓝色的政治人物会比较牵强一点。可是就这些台独大佬们在看，他不全然只是考量到你穿裙子或穿裤子的问题，而是他考量到他们的传统性别观念，认为一个女人啊，在这种台独这个要往前冲的立场上，蔡英文是不够坚定的。那这就呈现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哦，在蓝营的这一部分来讲，觉得你冲过头了，你为什么是亲美抗中？但是在台独的立场上来讲，觉得为什么你做得不够？这个是他们在所谓性别政治上可能对蔡英文比较大的批评，也因此他才会提出所谓的赖清德。因为赖清德在竞选初期的时候提到他要特赦阿扁，他要处理的两岸政策关系是采取他是一个所谓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他必须要主张台独。那这些观点来讲，让有些台独大佬们是非常支持赖清德的。那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随着时间的经过会有一些可以化解的地方。然而从这边反推到刚刚所讲的，蔡英文从他一开始就任到目前为止，事实上他采取的就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这种空间。如果不是我们注意看哦，2019年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其实他并没有把两个九二共识等于一国两制夹在一起哦，他是刚刚好放在同一篇的讲稿里面。这同一篇的讲稿里面，他提到他希望台湾承认九二共识，而他接着往下又说他支持所谓的他认为一国两制是最适合台湾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会被所谓的某些人移花接木。但蔡政府在这个事情上的看法，他并不是贩卖恐惧，而是告诉台湾民众，如果所谓的一个中国就是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否定中华民国的存在的生存的时候，那其实台湾是别无选择的。也就是蔡英文从这个时间点，他民调才开始往上爬。换句话说，我认为是中国逼使蔡英文必须要采取清晰的立场。这个反中事实上来说是中国自己逼出来的，而不是台湾内部自己认为其实我们要反中，我们要亲美。而在这个立场当中，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政治人物跟台湾的某些民众，他是一个比较逼不得已的一个选择。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来念两位网友的精彩点评，要请两位来宾来做个回应，并给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哦。阮伟成这位网友他说，对于美中来说，台湾是一个必争的筹码。所谓筹码，就是关乎对立双方的重大利益。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争夺这个筹码的力度是不断的加强，从军售到通过台湾保证法，到升格为准访问，之前中共画的红线可以说是一一被突破。那么反观中共，由于把和平统一的前提条件定得没有一点弹性，导致两岸沟通完全陷入停顿，又不断的用言语和武力来恫吓台湾，不断对统一没有帮助，反而起到反作用，把台湾这个筹码 拱手送给了美国，这是阮伟成这位网友的个人看法。另外还有一位东方司工，他表示蔡英文有样学样的效仿特朗普，把所有和大陆有关的交流都上升到国安层级，借此来打压反对党，钳制新闻自由，限缩人民的权利，往集权统治是越走越深了。这是网友东方司工的看法。想请台北的黄奎博教授先来回应这两位网友，因为你也刚撰写一篇这个评论文章来谈这个国安无法，先请您来回应两位网友，并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黄奎博教授，
好，我想在台湾慢慢有一些声音认为说，台湾确实朝向比较所谓这个国安集权的方向迈进啊。我个人希望当然不是这样的方向，但是从现在很多的法律条文，当然那吕律师可能会比我更清楚啊，它的定义其实不是那么清楚，不小心就会陷人于罪。我觉得这个是目前蔡政府应该讲清楚的地方。那至于台湾是不是美国的筹码，或是中国大陆逼台湾变成美国的筹码，我觉得这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台湾它其实就是一个筹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情。我觉得在台湾的政府还有民众应该要了解的是说，我们不可能变成一个像美国、中国大陆同等重量的棋手，包括日本、南韩，其实他们其实常常也是美国的筹码，只是这个筹码怎么样多点自主性，而且要了解危险来的时候应该要趋吉避凶，或者要找到另外的浮木，让自己不要因为这些大强权的这个相互斗争啊而受到更大的伤害。这个是一个作为筹码的小国小政府应该要考好的准备。
好的，感谢黄奎博教授。那么吕秋元律师，在您的结论时间，因为刚才又有一位网友这个 Jerry， 他特别有一个问题是针对给您的，他说吕秋元律师能否从法律的角度来解释一下台湾历史地位未定论这个说法是否有非常牢固的法律依据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不过能够简单在结论时间能够回应他一下的话。
好的，第一个我想前面两位网友哦，第一位网友比较接近我心中想要表达的，就是当中国大陆他把所谓和平统一的底线设得毫无弹性，而且逼台湾非得要承认的时候，台湾政府一定会反弹，因为他不做反应没有办法得到民众的信任。所以就目前来讲，导致如果有所谓的亲美反中这种情绪出现的话，我认为其实中国政府必须要针对这个事情做一个检讨，也就是说为什么要把所谓的一中各表或者是一国两制底线设得如此的清楚明白，而导致台湾没有办法做回应哦。那另外我们提到的说，刚刚这位网友提到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有没有法律依据？
这个部分其实是有点复杂的，因为你从国际法上，不管是可能有人主张先占原则，可能有人主张继承法原则，这些东西事实上来说都会是许多的国际法学专家必须要去讨论的。那我只能这么说，无论如何，台湾目前由中华民国政府管辖确实是现状。那这个部分你去论述国际法，不管除非你要讨论一个概念是1920年代 Wilson 那种所谓的彻底的理想主义，否则的话，理想主义民族自觉，否则的话就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目前其实现在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在治理。那我想简单的回应一下这个观念。
好的，感谢李律师。那么上半场有关于蔡英文出访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还要请两位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和美中台港局势发展息息相关的电影和历史。那么究竟央视为何停播反美剧，改播美中爱情剧？中国暑假档的院线为何不播抗日战争片，要播香港的扫毒片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今晚在节目的下半场，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和美中台港形势息息相关的历史和电影。之前美中贸易战打得火热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突然播出了《英雄儿女》和《上甘岭》这样的反美剧。那么 G20 特席会两人一会之后呢，央视又改播了美中爱情剧《黄河绝恋》。此外，我们更注意到原本预定在7月5号上映的抗日战争片《800》突然被撤换档期，改播由港星主演的《扫毒2天地对决》。中国的电视台和电影院播什么电影，不播什么电影，是不是都大有学问？那么这些电影背后所讲述的历史，能否带我们看透美中台关系的前世今生呢？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块来聊聊相关的话题。现场的两位来宾，一位是台湾东吴大学助理教授、法律专家吕秋远律师，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同时也是国际事务学院的副院长黄奎博教授。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首先我想先请吕律师，你怎么看我们刚刚讲的这事情，究竟有没有一些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中美台港关系的关联呢？
好的，其实就共产党在过去的治理手法里面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宣跟意识形态上抓的就是非常紧的。那么这个趋势到文革是个高峰，也就是所谓的样板戏，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由江青在主控的这样的意识形态宣导。那么这样的趋势事实上来讲其实没有改变过。那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一次的800壮士哦，800壮士讲的是什么故事呢？他讲的是杨惠敏，也就是在上海战役当中日军侵华，那么有一团，我们讲谢晋元团长他带领的这些所谓的800团员哦，奋力抵抗日军的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其实拍得非常好，而且在审批剧本，因为在中国大概你要拍出这样的史诗片原则上都要审批的。那这个审批其实能够过，代表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中国是接受这样的片子的。也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在过去10年内，它对于所谓的我们提到说中华民国已经是个历史，我们可以让它出现，这样的自信心是有增强的。然而在最近的这一次800壮士里面，因为大幅度出现所谓的，尤其我们提到杨惠敏背着国旗送到壮士的手里面那一幕，可能会引起所谓的我们讲说部分人对于怀念中华民国的立场，所以在这个比较紧张的氛围里头，他把这部电影把它给先暂时停住了。那么这个是比较最近比较少见的。然而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件事，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的电影、所有的文艺工作其实都跟党的政策是有关的。如果你的言行包含导演、包含演员、包含所谓当时的政治氛围不符合党的政策，这个部分党一定会做严格的控制。那这一次800就是一个例子，未来什么时候能出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这个趋势可以看到，中国原本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就是对于国旗、中华民国国旗这样的一个容忍度，现在开始又下降了。那这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趋势。
好的，那么台北的黄奎博教授，你又是怎么看的呢？黄教授，
这个电影其实从它的主题来讲，确实从我们中华民国角度是一个爱国电影。那我们的爱国电影可以在大陆播映，当然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啊。可是很可惜的，确实因为受到一些政治的考虑，让这个电影临时被抽换。我觉得现在的这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说为什么审批的时候过了，但是上映的时候临时被抽换？确实觉得跟当时审批的这个时空环境跟现在的时空环境啊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我不知道他这个审批的这个年份是什么时候啊，但是我想应该那时候是两岸关系还没有这么紧张的。那另外我想特别强调就是说讲这个800壮士的这个主题啊，其实它确实是彰显了中华民国对于整个中国还有中华民族存亡的一个重要的贡献。那这一个其实常常是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里面被刻意忽略的。所以我们看到800壮士的故事它提出来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它就把平常在学术界讨论的所谓的国府 啊，国民政府的贡献，把它提升到了一般普罗大众他们会去想到的这个话题。以前学术界大家谈一谈，也就挂着这个学术讨论的外衣啊，也就这样子过去了。可是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去看的电影的层次，而且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上海电影艺术节的这种一个其中的一个环节啊，我觉得确实对于中共政府来讲，它可能是一个不愿意这个见到的像芒刺在背一样的，平常可以忍受忍受，但现在两岸关系不好，而且呢强调八百壮士，等于又是在强调共产党其实在当时贡献确实是太少，所以很多的因素加起来造成了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比较不满意甚至是不应该发生的一个结果。
好的，感谢黄奎博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吕秋远医师。看来这个播什么不播什么都跟这个时间点有关系。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原本央视前一阵子在美中贸易战打得比较热烈的时候啊，播的是什么，或者是上甘岭英雄儿女这样子，这个抗美援朝主旋律的这种所谓反美剧。但是好像在 G20 两个人大阪议会特席大阪议会之后呢，现在改播什么，这也改变得太多了，变成这个美中之间的爱情剧，叫黄河绝恋，是宁静主演的。他讲的是什么故事呢？就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美国援华飞行员坠机，然后爱上救他的八路军的这个女军人的这个爱情故事，这个之间的反差其实大家蛮反应不过来的。那是不是也跟美中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变化其实是有关？北京是不是有意的去操纵所谓民众的情绪来反映他们的外交政策？
其实就刚刚我们讲到共产党为什么要掌握他的文宣工具，很大一部分就是他希望能够把民族主义控制在一个可以爱国但不至于失控的一个地步。那么有时候我们提到说，在过去中国政府里面，他在播放很多的电影的时候，那么包含在更早之前的所谓我们提到样板戏，他都是跟着当时的政治氛围在走的。只是这个弯如果转得太大，有时候就会出问题。比如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整个中国大陆开始走向开放的时候，那么跟四人帮刚垮台的时候，他其实在每个不同的历史转折处，他的文艺政策有可能会跟不太上党的脚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失控的状况。以这一次来说，其实当他们预设中美之间的对抗可能会有一阵子的持续的时候，他放的就是会前面的两部片，但是在后面他发现习近平跟川普已经握手言和的时候，他在唯一政策上可能发现走得太过头了，就会拉回来。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主轴，所有的文艺政策事实上都要配合党的政策，而如果不合党的政策当时的氛围的时候，确实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被中途腰斩乃至于整个电影就会下档的情形。
好的，感谢吕律师。那么黄奎博教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中国，当然现在暑假档最多人看电影的时候啊，中国的院线把这个刚刚提到八百给撤换档期，要播什么呢？是播两位港星主演的这个《扫毒二：天地对决》，让也不得不去联想到跟现在香港在发展的情势有关啊。那么您认为这个到底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有可能这个暑假档上演这个港片也是有关联的？另外就是说，我们刚刚谈到了很多的电影，其实背后都有历史，包括这个《黄河绝恋》后面讲的是抗日战争。那么上甘岭后面是抗美援朝，我们怎么从这些电影背后的故事和历史，用这个历史的脉络来看现在美中台港形势发展背后的前世今生呢？黄教授，
如果我们真的拿这个历史还有电影啊这些主题把它纠结在一起来看的话，我觉得我可以这样说，就是确实现在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判断上面，我觉得可能如何安抚港人的情绪是一个重点。那至于是不是要彰显中华民国的存在，还有中华民国对于整个中国还有中华民族历史的价值，那个可能是次要的事情。那更不用讲，如果真的要把这些抗战的历史一一掀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在大陆的人民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小时候读的这些书里面很多的资讯它是片面，甚至是以现在来讲就是假消息假资讯，
或历史的碎片，用他们的话来讲，
对历史的碎片。那为什么这样子呢？譬如说我们看到国民政府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其实在抗战的这八年发了五次的动员令，而且这八年里面呢，其实大大小小的战役国民政府他损失了200多高级的将领，团长以上的将领， 更不用讲说这个阵亡的人数上高达百万，这已经不是随便什么正面战场或是侧面战场或正面跟后方这些轻描淡写就带过去了。我们看到就是说整个的共产党他现在可能是因为又跟美国有这些经贸的冲突，在台湾问题上又搞不定，香港的问题又逐渐浮现出来，所以对于习政权来讲呢，一个求稳的做法就是说不要挑战到中国大陆对于这些中国大陆统治基础的这个稳固。
嗯，
所以当然先不要彰显中华民国国旗，先不要彰显中华民国的贡献，改拨港片，表示我向香港人说，其实我还是想到你们，把你们的电影，而且你们在80年代、90年代电影最辉煌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暗示哦。那懂，这个从历史看到现在，而且包括跟美国的这个关系，你也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它对于美国的这些反应，确实它的很多的这些抗日剧啊，或是历史剧等等，你都可以嗅到一些政治的氛围。当然，我最后要讲就是说，不管什么剧，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应该要忠于史实。但是很可惜，就是中国大陆也政治意识形态，很多的史实其实在中国大陆在这个拍摄或者编剧时，其实都已经遭到了扭曲。那我觉得越扭曲了历史的事实的时候，其实对于两岸或是台港陆三边的这些相互了解，其实是一个很不利的现象。
好的，非常感谢黄奎博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继续还是请教黄奎博教授，就是说大陆这个利用文宣方式来这个抓抢工作的做法，刚刚这个两位都已经讨论得很清楚。那么想请教您的就是说，但是今时已非往日啊。那么虽然说中国大陆在互联网，也就是网际网络方面还是管制的非常严格，但是呢，这个现在大陆内部其实有不少人民智已开啊，就觉得说，即使大陆这样的抓思想工作呢未必有用，那么包括说配合一些时事呢，播一些在电视或者是电影上撤档换档播一些爱国主义的影片，其实有的时候往往会适得其反，并且在网络上引起一些不小的这个风潮。但是习近平，我们注意到习近平在这个上面有越来越这个严格的趋势，那您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在解严之前的情况有点类似，就是在这个政府积极的管制思想的时候，其实这个思想的涌动是无法去抗拒的。您看中国大陆目前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状况？
确实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中国大陆它在思想的管制其实现在越来越难，因为整个互联网啊，还有这个人民对外在外旅行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习近平政权其实是一个越来越没有信心的政权，因为他发现了过去这一套越来越多人不相信了，可是呢他又无法完全阻挡外面资讯进入，所以能怎么说，回到了管制，回到了专权，这样子我才能够在时局变动快速的时候尽可能的压制住社会那些造成中国大陆统治基础变动的力量。那这个其实我们看习政权的过去这几年其实做的是越来越厉害啊。其实几个指标，包括像习近平说这个媒体要信党啊，媒体要跟着党走，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明显告诉大家说，其实中国大陆它的政治体制跟大部分亚洲国家是不一样的，更不用讲说两岸政治体制的差距，其实在这边就看得出来。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势力介入媒体的问题啊，但是再怎么比跟中国大陆来讲，台湾其实真的叫做百花齐放，而且这个花已经开到整个乱七八糟无法管理了。但中国大陆其实我们看到，虽然说鼓励言论的发表，但是大家其实自我审查那个言论自我审查机制其实很明显的存在。那我觉得在习近平他未来任期不知道还有多久，因为他所有任期在位的任期都已经取消了，他未来统治中国大陆的时候，我觉得除非他外环境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和平稳定的阶段，除非是这样，不然的话习近平其实他会继续的压制管制中国大陆的言论跟思想，不然的话中国大陆政权会很快的受到新一波的挑战。
嗯，好的，谢谢黄。我们继续回到吕律师，就是这个刚刚这个结束的这个美国国庆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川普在这个发表演说的时候，事实上也是他一贯的这个要让美国伟大，他这一次要竞选就让美国再度伟大， 反正就一直伟大。然后呢，习近平也是不断的激发国内的这个爱国主义哦，这姑且有没有用也不这个不论。那么在这个香港跟台湾，在这个大陆的刺激之下，也越来越有这种本土化的这种倾向啊，或者是民族主义的倾向，在各种势力的这个两岸四地都有这种或者说包括美国，都有这种越来越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的倾向之下，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不会激化彼此之间的冲突跟矛盾呢？想请教吕律师。
我们必须这么看哦，如果说就台湾的部分来讲，台湾的民族主义向来很复杂，因为到底你是支持中华民国还是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这四个字在台湾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意涵。但是我们必须要讲是台湾的民族主义基本上来说，在即便的激情之下还是保留一定程度的理性。那么至于中国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其实从1842年鸦片战争，它累积了一定的能量，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乃至于到现在为止，其实中国随着它的国际地位、国际力量越来越强大之后，民族主义有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只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事实上民族主义在中国无论怎么强都会有它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说包含过去比如说反日或者是反美，总是在一定程度，当所谓的打砸抢一些特殊商店出现之后，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政府就会出面干预，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是中国政府的手段之一，那不是全部，是之一。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两岸的未来走向，如果说以民族主义作为一条路线去做分析的话，其实不管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它的冲突都会有限。原因是因为中国不会放任民族主义来主导共产党的所有的国家政策，反而是国家政策就像我们讲的，党抓住枪，而不是枪来指挥党，这是党的最高的这个指导原则。那在台湾来说，台湾其实因为民族主义的意识多元化、内涵复杂化，所以这样的民族主义在未来而言，其实在台湾可能也只是朝屋内的小风暴，不会构成两岸之间冲突的根源点。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很快念三位网友的精彩点评，就请两位来宾，因为时间有限了，以30秒做简单的下半场总结了。阮伟成这位网友说，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国家，任何事情都和意识形态有关，文艺更是意识形态的直接表达。中共连郭台铭帽子上有中华民国国旗都要打马赛克了，怎么可能允许电影中多次出现中华民国的国旗呢？一方面要日本正视历史，一方面对历史连看都不敢看一眼，不知道所谓自信从何而来。另外一位巩格这位网友说， CCTV 在习近平视察的时候打出的标语，党没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就可以说明一切了。还有一位 Chris 这位网友他说，哪个电影播哪个电影不播都是党说了算，舆论性党。两位来宾30秒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吕秋远律师。
是的，所以从我们刚刚的评论当中可以发现哦，党控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来决定整个中国的文化政策，这是目前还存在的事实。那么就这个部分来讲，其实我们必须要去面对，不管是台湾的民众或者中国的民众，都要去面对一件事，就是两岸之间的关系其实它不能够用所谓冲撞的方式去解决，但两岸之间特别是中国对于统一的路线或者它底下隐藏的文化意识形态必须要有所节制。谢谢。
好的，感谢李律师。黄奎波教授。
好，很快讲一下，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些民族主义确实有部分是由共产党带起来的，所以共产党有责任去导引这个民族主义，让他不要跟台湾不管叫做民族主义或是国族主义造成了很明显的冲突。特别是两岸的政府、两岸的政党都应该想到，两边不能够把这些冲突变成未来是你跟我是不同国的冲突，至少是应该是政治的冲突。如果是变成不同国、不同民族、不同的这些族群、这些这个人种的冲突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变成更复杂，甚至会像现在非洲啊、中东一些族群冲突这边，一直打不完，那是两岸人民很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好的，感谢黄奎博教授，感谢吕秋远律师。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听众观众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并给我们提供建议，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重启贸易谈判，美中关系 斗而不破，请您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